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集的《杨金帮 Radio》。我是 JD。今天呢，我们是一集普通话的节目。欢迎我们的小 S 和丁博士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虽然是普通话节目，但是我要坚持我的原则。大家好，你们的小 S 回来啦。
对，小 S 现在已经不是德州小 S 了，是佛州小 S 了，是吧？
对，最近稍微更新了一下。
对对对，好的好的，丁博士。
大家好，我是丁领帅，然后这个博士是我基本上已经快成为我的一个绰号了啊，或者是工作。那我呢，就是为了不辱使命呢，就是专门收集各种八卦，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搞在一起，然后尽量娱乐大家。然后很荣幸今天，我被邀请来谈论这个比较特殊的话题。那么我这个角色在这里呢，既很尴尬又很重要。因为尴尬的是，因为我本身并没有那个能力去进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事。荣幸的是，我觉得这个事它也不光光是女孩子的事。这个我不能代表男同胞，但是我自己可以讲一些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分享。绝对是不带遮掩、不带装逼，就是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说的有不对的呢，大家可以纠正批评，谢谢。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古今中外讨论非常热烈的，这个关于堕胎法最近的 Roe v. Wade 这个法案被推翻了之后掀起的波澜哈，你们附近应该你们属于社科类的吧？法案被推翻了之后，应该有不少话题可以聊，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就先问一个站队的问题吧，你们感觉你们想站在哪边？
你这个问题问我们社科类的，这个尤其是在教学方面的人，没办法回答你选边站，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就是特别是从教课或做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站在比较中立。当然，我知道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臭知识分子肯定是偏左的，但是在我个人的就是教学的这个理念下或者信念下，我是尽量是偏中立的。就是我们尤其面对学生是来自各个地方、各个文化背景的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宽容和开放的这种环境，允许不同的意见就是迸发出来。如果作为就是我们平时讲课的时候，如果老师先入为主的选边站了，那可能会造成就是下面的自由的思想，他不能按照他想发散的地方发散了，所以你今天请来这里，就是我和丁博士两个人，正好是因为处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我猜他可能，要么你听听他是怎么选的，你选哪一边，丁博士？
对，你说的很对，但是我如果也这样呢，就显得太不仗义了，对不对？那么我就是这么说，就是我认为这个，首先我认为这个判决，我对这个判决，就是这个 ruling 啊，这个判决本身，我并没有不认可，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上的态度。我想说，就是包括小 S 那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好像怕说错什么话，而是更重要的是，像我们从事社科工作的人都会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很多东西它是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方面的，而且，你一旦到社会纵深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 yes or no 的问题。然后呢，作为一个社科的从业人员吧，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考。也不是因为大家哪边声音大就支持哪边，或者哪边拳头大都支持哪边，而是你说的这个道理到底它有没有一个事实的支撑，还是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激情的冲动？所以就是，今天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不同的方面。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有都是比较平和，能够容纳的那个光谱都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优点，会让我们的这期节目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质感。 因为这几天我相信很多人关心这个话题的，他已经看过很多带有很多情绪的和大声呼叫的这样的文章了，对。
我觉得其实问这个问题呢，也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件事情是复杂的，不是那种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或者说不是 A 面就是 B 面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就说他一定有自己的复杂性。那选择去站队的，去站那个保护堕胎权和反对保护堕胎权的这个两边的话，也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背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们会坚决地站在一边。对我们来说，很多人来说，理解到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看到，就说一个是社会是如何进步的，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到底有哪些利害关系。我们可以今天，听大家聊一聊哈。
对，你就这个，我就接着你说这个话聊。那么，比如说现在大家就知道有一些很多人他是非常支持的，对不对？那我们那支持人是为什么支持呢？支持合法的堕胎作为一个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全称是这样子。那么很多人是非常支持这一点，他们对这个高院推翻过去的这个保护所有女性堕胎的权利的一种，这么一个法律上的行为吧，感到是痛心疾首，甚至是非常愤怒。包括现在，我们前方也发过来啊，在巴尔的摩的街头，还有在有些在华盛顿的街头，都是到处都是人，人们愤怒的游行，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这几个老家伙把我们的这个肚子的事情给控制住了？My body, my choice 嘛，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是不是？那。为什么我生个娃还要人家来指手画脚呢？这个东西我想不通，是吧？然后很多人又会举出，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很多人会举出有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会受到伤害。那比如说，有的人他确实不想要孩子，他没有计划要孩子，那他有上了，那你说他一定得要吗？那一定得要的话，他可能生活上啊、身体、心上啊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生孩子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事情。这个不光是说以后养孩子、给他买学区房啊、找媳妇儿啊，或者是那个找对象啊，担心他被渣男骗啊，这些都还不是其次，就生的过程就有相当的死亡率。到现在，对吧？以大夫，这个我没说错吧？有相当死亡率，还挺大风险的，是不是？
丁博士前面总结的就是，一个是一方是 pre-choice，就是 my body my choice，我想堕胎的时候就堕胎，我想生孩子的时候，我决定准备好了之后我就生孩子，这个是 pro-choice，是支持堕胎，保护堕胎权的。另外一个就是 pro-life，每一个生命它都有人权，不管他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受精卵，还是一个小 baby，还是中间的状态、混沌状态，都是应该被保护的。所以说，前面，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非常强烈的 pro-choice，或者是非常强烈的 pro-life，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要看你去怎么去考虑，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小 S 怎么看的？
老实讲，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讲这个话题呢，也很奇妙。因为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美国，然后我们三个人的成长背景不是在这个国家。而且我相信你们虽然跟我可能在年纪上有几岁的差距，但是不管是上还是下的差距，我们好像是一代人，是吧？我们应该是经历过了同一种政策的那一代，是吧？
是。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整个这个事情，对我的观念是有一些产生一些改变的，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么深的一个问题，一个是那时候比较年轻，这种事情好像离我比较远，现在也比较远，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政策的一些关系，就是成长环境，我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嘛，我就是一个小手，甚至感觉它就是一个小手术嘛。就是你去那儿就应该就去做，因为像我们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妈妈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当然我的父母因为是在这种，就是在那个政策下面，就好像身边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种管控，就是不得已或者是 自愿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他都有经历过，就是堕胎呀、或者是相关方面的一些措施啊和什么。但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其实就有被深深的震撼过。09年的时候我刚来美国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就美国的保守的州，密苏里州。
密苏里，
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就是在校园里面走着走着，突然之间有一大帮组织，就是学生啊，还有各种年纪啊，人在就是大声的那种喧哗，在读圣经里面的什么东西。因为我本身不信教啊，然后呢，他们看到我走过来，就好像突然看到了一个重大的目标，然后就拿了很大的这种血淋淋的图片，就是怼在我的面前，
脸上
也就差不多。因为当时很意外嘛，因为我当时英文也不是很好，刚来嘛，也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啊，突然之间就一群人冲到我面前，就是很愤怒，在讲些什么，就是你刚说的 pro-choice、pro-life 的那个其中一边，他是 pro-life 那种支持者，他就认为从受精卵开始到生命最后形成，或者是真正的被成为一个个体的时候，这中间它都是一个生命，也就是反对堕胎的。然后当时他们那么强烈的情绪，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我那时候才了解到，原来这个事情在美国是这么的一个激烈讨论的话题。然后当时周围的人呢，信这个教的也比较多，因为整个州的环境当中嘛，所以我是觉得很新奇的一件事情。他们跟我就是。当地的美国同学和朋友就说："这个其实还蛮正常的，你如果最好不要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你绕着走就可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有这种
势力非常强大
这种意识，就有这种意识，原来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么激烈的话题。然后后来自己在因为专业的关系，然后现在就包括现在教课也必须要教这个美国的政治基本的政治。那美国政治基本的政治当中，它就会提到宪法，然后提到这个宪法的时候，它就会提到那些非常著名的案例。然后这个案例就是今天我们看它好像非常的流行的一个话题，但其实它属于政治课上必不可免的，必须要讲、必须要涉及到的。关于有关宪法的这个经典案例，所以我后来对他这个案例，其实我本身并不陌生，就是也不是最近才听到的。他其实他是这么讲，在美国的所有普罗大众当中，所有你上过高中和大学的，就是普通民众当中，按道理来说都是应该对这个案例就是比较熟悉的。那最近可能大家也恶补了一些课程什么之类，肯定也会很熟悉嘛。但它这个这么普及率，甚至在这个教科书上占有这么重要的一席之地，就说明这个法律、这个案件，它其实是产生一种标志性的作用的。它对整个美国的宪法和州法和联邦，这个之间的关系，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不能说往前推吧，我不知道他现在，因为大家有的又说什么历史在倒退啊什么的，但他肯定是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重大意义的案件。那包括今天到我们这一年，这个案件重新被审理了，或者是重新被定义了，它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对，这个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目前的感受吧和看法吧。
就是刚刚小 S 对比了一下，就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特别是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密苏里环境。哎，密苏里我查了一下啊，就是在这次Roe v. Wade 推翻之前，整个州有一个堕胎诊所，而且它不是专门只做堕胎的，它是一个 OBGYN，就是说它也做其他的，就是围产学或者是其他的妇科的，在这个。密苏里的，他的那种，现在的州法的情况下面，那一个堕胎诊所即将也不能使用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到隔壁的伊利诺伊，去做人流。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如果是把这个 pro-choice pro-life， 这两个极端，或者是这两个比较对立的这个观点，和国内的一些文化做个比较的话，就是说 pro-choice 就是优生优育，我想生的时候，我有能力生的时候，我再去生一个，或者两个，然后 pro-life 的话就是多子多福，就是比如说在很多文化圣经里面就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全地 那种，所以你看有的一些传统，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会有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 都有，这是多子多福的一个观念，好像。可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在国内的话，可能把优生优育和多子多福这两个，稍微做一下比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比性吧。
对，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虽然说我们乍一看好像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环境差距很大哈，但是我自己最近就在想，就是经常国内这次啊，对这个话题特别的关心，甚至有人说为什么美国改个法，你们国内的人气得七窍生烟。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现在国内的新闻上是不是美国的消息比较多？因为我丈母娘经常跟我家通话的时候就说："哎，你们美国那边又怎么怎么了？"我说："我都不知道哎，新闻上都说了啊。"所以，然后我就想，很多人他就一说到那个那些反对堕胎权利的人，他们就说："哎，这些人就是他宗教极端分子。"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呢，觉得这种解释吧，有点太遥远了。因为首先我们生活中很少见，就是不太熟悉宗教极端分子这种人，然后容易就把他想得太怪了。然后后来我自己经过一番思索吧，大概也是这种比较，就是说，其实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三姑六婆，就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县城里面，你的生活到处都身边到处都是三姑六婆，基本上你大学毕业就开始催婚了，结婚以后就开始催你生孩子，然后说哎呀。啊，说阿姨，我这个孩子可能养不起啊，不想要。啊，这不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可以的，一定要生下来啊，你妈会帮你带的，你不行，阿姨也可以帮把手啊。然后，
对，
或者说，就是这种，其实它是一种挺人之常情的。然后呢，另外一边的人呢，就像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角一样，他来自一个县城，然后他高考考上了上海某某大学，然后她到了上海以后，一下进入红尘滚滚，然后交了大概一个男朋友啊，然后他们各自找了一份工作，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力去买房，他们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在哪，他们听说养一个孩子一年也得花多少万，还得学区不好的话，以后孩子都不会比得上他们当年的高考水平，所以他们决定暂时先不要孩子，那么。在一次一个激情的夜晚，这个发生了意外，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一个重大的选择是做一个无痛的人流，还是勇敢的把他生下来？选择后者的话，很可能工作就会被打断，是吧？可能甚至是失业，然后马上，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压力，而且这个男朋友还没有领回家里看过父母。他甚至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跟这个男人就一定有一个长远的未来，所以他非常需要一个上海天伦什么医院啊，这个去了以后，他们有一个优惠套餐，只要一两千就能够进行一个安全的，又非常专业的一个小手术，做完以后下午就可以去上班了，最好是，所以我。理解就是在某一些情况下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们如果光看那些字眼的话，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了，然后那样子就离人的生活太远了。但现实中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的人他觉得自己不能，他不一定用得到，但他不能失去这个自由，不能说有一天我真的需要这个去把孩子拿掉，却不让我拿，对不对？那我就我的生活就完了，砸了。然后另外一帮人觉得，哎呀，你这个孩子也是一条命，是吧？这个孩子是无辜的，而且孩子子孙自有子孙福，你早点生了，说不定还更好。爷爷奶奶也盼着 爸妈也盼着抱孙子，是不是？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
提
思
前
吧。
完成任务。
对，
我顺着你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讲回那个案件本身哈，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或者可能听众朋友这几天也了解很多，就这个故事的原主角，这个案件本身的主角，他其实本名叫 Norma。就是这个女生，然后她这个背景也很妙，在她这个案件本身，她要探讨的她的这个要去做掉人流的这个 baby 的这一时刻开始，她其实之前已经有2个孩子了，然后她这2个孩子她都没有，她都生下来了，但是她自己没有要养，她就本身她就不是一个想养孩子的人，她也没有工作。然后他收入也不稳定，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没收入。就是刚才像丁博士讲这种，当然他的例子可能稍微极端一点吧。当时也比较年轻，他在就是这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他才22岁，就属于比较年轻了，还属于社会观还在形成当中的这种情况下。那第三个孩子呢，他也不想要，因为前两个他就送走了，第三个呢，他也不想送走了，他就想我这次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就想把他留掉。那么当时呢，他所在的州是德州，那刚才我们讲了密苏里是一个保守州，那德州也是一直比较保守的一个南方的州嘛，当时德州的法律是规定，不是说你完全不可以人流，70年代的美国的医学。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案件就是他，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点，就是当时那一刻就发生了。但你往回拉一拉时间线和背景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生，它其实是在这个当时就是法官在判断这个案件本身的时候，因为这个女那个 Roe 这个人，她说的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我这个孩子是被迫怀上的，我是被强奸的。我不是就是正常的，情爱的爱的结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又找不到他，就是，被强奸的那个警局的报告，证据正常的那种正式的报告也没有。
就是说，如果你是被强迫的话，你必须要有在警局的一些报告备案，
对。
你才可以 make 这个 case，然后你才可以合法的去堕胎。
但当时的法律也不是说，就是你被强奸了就一定可以去堕胎。当时德州的法律它也是要看算时间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它非常敏感呢？因为你想，70年代医学其实还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现在嘛，你可以去什么无痛人流什么的，对吧？70年代，即便是美国，别说生孩子，流产就是做人流，它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事情，它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死亡的案例。所以当时就最高法院嘛，就是为什么接这个案例？就是我们大家一般都会好奇，是不是所有案例都会一步步上升到最高法院？其实最高法院每年在美国的话，他接到很多案例，他也是挑的，他不是每一个案例都能走到那一步的。那这个案例它能走到那一步，其实还有很多背景在，就是当时有一些州它已经开始有一些支持合法堕胎了。本来是完全不支持，在美国的这个以基督教为主嘛，虽然它不是没有国教这么一说，但是大多数人的信仰的和文化的这个背景下，它其实是就是支持pro-life 的，就是比较，你要不能不支持。
1960年代的时候，所有的州都是不能堕胎的，基本上是不可以的，除了一些特殊情况。
对，但它开始有一些法律的松动，有一些州它已经开始先进的。就是产生一些法律，那它产生这个法律的这个原因呢，也不是什么 pro life 什么这种这文化方面的这些纠结，它主要其实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学技术的进步，然后它有一些情况下呢，因为堕胎是非法的嘛，就不可以合法做，那很多妇女她不想要孩子，或者她因为什么条件。他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呢，他只能去找一些非法的诊所，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或者是土方去堕胎，又不知道大家在电视里面看到过没有，是很危险的，是可能会有很大的概率会死亡的。那很多州它其实是基于对这个健康、公共健康安全的考虑，就是你既然这个堕胎它 不能完全禁止，对吧？总是有非法的。那么我制定一个法律来相对把它合法化一下，那提高它的安全性，这其实是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今天我们很多这些个别的案件，它已经有很大原因是被政党去拿去作为一个议题，或者它受到了媒体的很大的影响，就它已经不完全站在一个比较客观事实的角度上来说了。但是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案件，你去看它的背景很好玩，是当时的法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既考虑了这个妇女她本身的这个背景情况，考虑当时周欧的文化，他很大一部分是就是问过当时医生的建议的，就是他真正的认真的去探讨过这个如果是合法堕胎的话，是不是对妇女的健康有多少多少影响，会怎样呢？他是有这个考虑的，而且就是当时医生站的那个意见的比例很大，因为这个法律呢，大家就是觉得它影响最大的是女性，但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受影响的人是医生，就是说如果你是做了这个堕胎手术的这个医生。这个女性啊也就算了啊，这个医生可能是受到这个法律严惩最严的那一部分，可能会要坐牢坐到终身。最严的州，他是要会让你终身这个医生就是别想出来了这种。所以这种背景情况下，那让医生来参与这个案件的这一些给一些意见，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70年代是这样啊，但是今天这个案件是不是也是征求了很多医生的意见？我非常高度的怀疑。我感觉我看他的那个就是案件结案，他完全是从不是完全吧，就很大一部分是从文化和历史背景和法律的这个逻辑结构上面来判断的。那具体要说到法律结构上来说的话，它有一定的成立的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丁博士一开始说，他说。他并不觉得这个案件就是的判断的这个过程是错误的。从法律的合理性来讲，在70年代的时候，他做的那个判决是有争议的，因为那个时候，宪法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的美国宪法，它确实是没有一个字明确是说过关于堕胎的。宪法其实很短了，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那个。它本身也不可能做那么详细，因为法律这个事情有很多因素和很多这个情况在，你不可能那么面面俱到。所以最高法院它其实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在于它其实本身不是制定法律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德州的法律啊，还有这个密苏里州的法律啊，还是哪个国家的法律啊，这个法律它自己就是律法条，并不是最高法院写的。也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他们的主要职能是解释法律。
他们只是给一个小建议。
建议不小了，建议嘛，它是可以给的，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说，它的厉害的点在于，一旦你这个案件被判决了之后，这个案件的争议主要是在于这个权利是应该是由州，整个联邦政府来做这个决定，还是说？下放到这个权力下放到州，每一个州他去，规定具体堕胎是合法还不合法，还是怎么样它是合法的什么之类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争议点是在这里的。但是大家当然很多，我看最近的公众号什么也很愤怒，他说其实这个争点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把这个法律下放到州的话，那么很多妇女就会马上立刻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样对，所以。
什么样的伤害？
就是比如说，也还是在德州嘛，对吧？现在你看德州的法律其实比70年代还要严。现在的德州最新的心跳法案是去年还是前年公布的，就是说，在你发现怀孕6周以后，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合法去堕胎了，除非是你有，比如说就完全威胁到了这个。女子的健康，就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一个死胎了，这个胎已经死在你的肚子里了，或者说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对孕妇大出血或者什么有什么各种危险情况下，它还
危
是，
及妇女生命的时候才可以，其
对，
他一概不行。
对，在关于强奸的话，如果你是6周前发现怀孕的，就比你被 不幸强奸了，然后呢，你又是在六周内发现的这件事情，在德州的法律的条条框框下，你是可以合法堕胎的，但是这个程序很复杂，要什么警局备案呐、啊，什么之类，有什么证人呐、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具体的它的操作还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不建议，就是层层阻碍。
德州是这样，德州包括密西西比州，这个案件被提上来，是因为密西西比州起的头，好像是不是？我有可能说的不对的地
是的，
方。
我在这儿就再补充两个背景，就是一个是关于高院的职能，然后第二个是关于为什么就是美国人把堕胎看得那么重。先说第二个问题好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美国是一个，可以说它基本上是由各种派别的基督徒建立起来的那么一个土壤。它最早就是因为宗教自由的原因，是吧？五月花号、清教徒等等过来。那么，它的，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整个价值观念里面，他们把生命看得很重，因为生命他认为是上帝赐予的。然后同时，我们知道基督教它是有一种普世精神，它不就是认为任何人他可以说都是罪人，也可以都说都是上帝的这个所照顾的爱着的人，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么来说的话，他对于一个孩子，每个父母他不认为孩子是父母的一个私人财产，或者说你可以说父母只不过是上帝的园丁，就是上帝给你一颗种子。这个种子能长出来，并不是因为你的园丁的功劳。这种子它本来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然后你园丁只不过是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让它长起来了。所以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虽然现在美国信教人越来越少，但是这种对生命尊重、尊师的文化是永远存在的。那么一个孩子，他当然在美国，很多人现在来美国生孩子哈，这孩子也是生出来以后才是美国公民，生出来。离开肚皮前一秒钟也还不是，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你去真的去揪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孩子出肚皮前一秒是不是生命？那很显然也是，那出来就能活蹦乱跳，不可能他那一秒钟就突然就开始跳。那我们再往前推，能胎动的时候是不是生命？那显然是的。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那个分界点，它是一个生命了呢？有的人认为。受精卵开始，对吧？就像这个种子，这个菜种，你别看它像一颗小灰尘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有生命。那有的人认为呢，哎，也不能这么说吧。那至少，我们就像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是不吃高等智慧的动物的。我说什么算高等智慧？他说所有比贝壳聪明的动物我都不吃。那么他认为贝壳以下的是比较笨的，是不可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水果。对不对？生蚝啊什么的，但是贝壳以上就聪明了。那么好了，这个受精卵，大家也认为你把定到受精卵的话，那大家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嘛。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罪大恶极了，对吧？我们还是应该给自己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借口，对吧？又可以遵从这个我们的文化，同时又可以说得过去。那么所以在英国时期。英国新天的标准也是的，就是有胎动。那有胎动的时间差不多就是24周到25周左右，就是保证会有胎动了。所以英国现在的那个堕胎最终期限，就是你这过去就不能考虑这个事情了，是24周，在整个欧洲是最松的。这个，然后像其他的地方，欧洲大陆大多数是信天主教的，那都是挺严的。你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吧？批评说的，你美国推翻了这个，真的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但其实法国呢也很严的，它是14周以前都是，以后都是不能堕胎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他那么看重这个生命，因为对他来说，为什么要把去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去，判很重的刑？因为他认为这是杀婴，然后杀婴在他们的文化中是绝对不可以容许的一件事情。这也跟。除了跟基督教关系有关以外，也跟他们那种拓荒者的传统有关，因为在拓荒的过程中，死亡率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每一个婴儿，哪怕在拓荒，大家可能也有所了解，就是说在那个像 一些地方，比如说犹他州那边，像他们甚至出现了一夫多妻的那种情况。其实它也是一种拓荒时期的特殊文化，因为比如一个女的，她老公死了，她没有人照顾，那么好的，她先跟另外一个人也算是有个关系吧，那她的小孩可以得到照顾啊，等等嘛。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她是不管你是乱伦生的也好，或者是怎么生的，她都是我们这一个教团的，或者是这么一个社区的财富。
共同
我，
财产。
对，但是我可以说一个大义名分，就是她是上帝的孩子，你不能这样。生命是上帝给了你，无权去剥夺，所以这是他们文化里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个堕胎的一个部分原因吧。高院的在这件事情上，他这一次他其实并不是说他立了一个法说大家不能堕胎，因为国内的这个法律体制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首先它是联邦制，联邦制呢就是中央和州是平起平坐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在法律意义上是平起平坐的。然后最高法院呢，它是有分工的。最高法院只能管联邦法的事情，州法的事情是不能管的。那联邦法的依据就是宪法，所有的联邦法都是从宪法出来的。1787年立宪会议，但是1787年的立宪会议当时就没有说任何的关于你的公民有什么权利的事情。那当时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当时的这些可以说是美国国父吧，他们就说，如果我们规定了人有哪些权利，那没有规定出来的，好像就没了。这权利是应该说，这个法你只能规定你政府能干什么，就是你这个法是用来限制政府的，不是用来欺负老百姓的。你把你政府能干的事儿说完了就完了，剩下全部都是老百姓的，自己可以解决。所以当时就没有列出来，但是后来呢，在这个政治争议中，大家说你这样不列出来呢，很多事情操作起来也不方便。那么后来就有了那个《权利法案》啊，《Bill of Rights》，然后列出了这么7条8条的这个 rights。他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各种权，包括后来的什么修正案呢，从第1到第14修正案，他都是从这些精神里面根据那个。不同时期给它制定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法律体系，就是俗称的英美法系、普通法系或者海洋法系，都是它的特点是，我不是去理性的去想一件，也想一个条文，比如说，如果是偷东西啊，偷1000元以上的，判处几年徒刑到几年徒刑，有以下情节的，就要。从严或者从宽，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法律。但美国人的法律呢？他们相信的是法律不是靠这样制定出来的。因为你比如说偷东西到底应该判多少年？是2年还是砍手，对吧？这个阿拉伯国家有些是砍手的，标准到底在哪？那么他们认为我们不能乱定，因为法律只有一个来源，就是上帝。可是上帝在哪呢？对吧？上帝电话号码多少？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从神意里面去找，怎么找？就是去找我们经验上行得通的和习俗当中的。因为既然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上帝指引的，那么你从习俗当中一定能找到，或者和过去的先例当中，一个东西它能够在长久的时间里面都一直能干啊，都没有被上帝下个雷劈死，说明这事儿应该。上帝他老人家不反对，是吧？所以这就是普通法的一种逻辑。所以呢，他是凡事都是要去跟以前的案例找。比如说，现在大家说有那个什么智慧财产，就是知识产权，那他是从这个是个新东西，但是他可以从以前的普通的产权，你一个果园呐，或者是一块黄金啊，去引申啊等等的。所以就是在美国。判例特别重要，然后高院呢，它是专门是负责去回答一些跟宪法有关的这样的法律。就当你们州搞不清楚的时候，有意义，有很大的意义，然后交上去，就像小 S 说的，我交了1万个案件，那今年我们审20个，我审10个，然后我这个挑出来，我给你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靠大法官来投票，9个大法官，他为什么？就有人说，你这大法官又不是民选的，为凭什么你们9个人说了就算了？ 但是它其实这样的设计，恰恰就是在美国建国之初，它那时候就是一种英国是一种贵族体制，它本身就是不相信大众民主的，所以它对于暴民它是防范的，所以它就是要让这个九个人是工资也是固定的，然后也不会也你也不会被炒鱿鱼，你只要当上了就可以当到死，而且你的这个任命是跟这个你受不受欢迎是没有关系的，就让他们成为一种超然的存在，然后你们的功能就像是那个沙丘那个电影里面的导航员一样啊，就像是已经快要不是人了，其实是就是一个法律机器，你然后你去运转，而且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改变这个社会，你只能接案子，以一种被动的方式。然后这次呢，他其实就是把小孩子说，就是说。州上面对这个事情啊有异议，然后提上来了以后，那么刚好现在的高院，他在川普时期以后，因为川普效率特别高啊，人很贼，就是耍一点小心思塞进去好几个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然后现在的保守和广义上的保守和进步是6-3，保守占多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就觉得这个案子。当年判的是有问题，问题在哪？当年这个 Roe 他告上去了以后，他告的是一个叫 Wade 的人，这个 Wade 是当地的一个检察官，其实不重要，因为检察官的功能就是你既然去堕胎了，违反法律，我就得告你。那么他就把这个 Wade 给告了，就是他反诉了这个 Wade，然后呢，他其实意思就是告政府，跟这个 Wade 是谁不是很有关系。那么当时。接下来就不是我的观点，是这个著名的左派的这个金斯伯格大法官女性这个榜样的观点。他认为当时就有点过于激进了，因为当时是什么社会背景呢？就是二战结束了，以后整个美国社会的共识是挺高的，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社会是不断的走向开放的一个过程。当时60、70年代的大家什么民权运动啊等等的。大家看到社会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所以整个社会人其实对这些都是怀有相当的反思和同情的。所以很多从那个肯尼迪总统到那个LBJ 约翰逊总统，他们都是积极的去推进一些福利化的手段去改善这个社会。结果呢，就是他也产生了在司法上产生了一个叫做司法能动主义。就是你司法本来应该是被动的，就是你不能超过法律的逻辑去，你不能造法，你只能是来判案，然后你不应该去主动的去改变这个，塑造这个社会。但是当时呢，在这共识政治，因为大家不像现在，你就像为什么我们一开头说话会有一点还没放开，就是因为也知道大家分歧很大，我们不想让人家产生误解，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也不想让任何一方一开始5分钟就被冒犯的马上关掉了。然后，所以当时这种就是司法能动主义呢，它是因为社会双方其实都有很多共识，你做的过头一点，大家都能理解的，不会来揪你的这个小辫子。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能动主义当时有一种整个社会氛围，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以为很好了，其实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应该去改善这些问题，就是那一种，跟我们中国在2000到2010几这个整个社会氛围有点相似，就是所以他们就是过了一点，怎么过了呢？就是他不光是判了这个 Roe 胜诉，把德州的这个法给驳回了，他还给了一个全国性的指导标准，就是3个月以下你想堕胎就堕胎，3个月到7个月是各州，你可以有一些限制性的规定，然后7个月以上不能堕胎，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吧。所以就是金斯伯格大法官认为后面这半截就有点过头了，你这就是造法了，是不是？所以就，然后当时他用的这个引申出来的宪法权利，就像小 S 说的，宪法里没提堕胎的事儿，所以他是从隐私权的角度去引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医生给我这个医嘱，认为对我最好的就是堕胎，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的隐私，我应该有权利可以自由的去执行这个医嘱。他是这么一个，就有点曲里拐弯了。其实他不是从男女平等保护啊，或者说是从 这个人的身体的权利啊等等去阐发的。因为当时人们确实，你要是从这方面阐发，人家反而不认，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可能都是相当保守，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说你的身体就属于你自己的？你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是有，对吧？家庭啊，什么社区，上帝啊，对不对？你这个瞎说瞎说去。所以他当时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高院和就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是吧？我补充完毕了，讲的比较多，但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历史和制度的背景是这样子
我再补充两点，在你的补充上面再补充两点，
的。哎，对，
也
补
就
充，继续补充。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但现在我们看来说，就是保守大法官是占多数的，所以这个案件是不是就是偏保守派？当时70年代做这个判决的时候，其实还是保守大法官占多数，当时的判决比例是7:2。
那个时候的给建议的大法官是不是全是男的？
当时的所有的法官都是男性，女性的法官到后面才有的。然后，当时做这个就这几个大法官当中，他还有一个领头人，最大大法官，就是这个法官，他也是来自于保守派。当时占保守派的法官有6个，就是整个这个里面7:2里面有6个，他其实是保守派的大法官。不是说这7个里面6个，但是整个这个就是9个里面有6个，所以以当时的，就是可能就是跟刚才丁博士说的比较一致的地方，就是当时的社会其实很开明的，在政党那个时候对堕胎不堕胎这个事情呢，他没有把它抓成一个主要的议题，也就是说他没有说我做这个决定会影响选民对我这个党派的这个决定。当时这个议题并没有在政党的那个热点或者他们的雷达上面，所以当时而且他们是相信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堕胎可能以后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容易的事情，那可能社会它会自己规范化这个事情。当时他们是这么相信的，并没有认为这个事情会掀起一个就是政党参与的一个议题，没有想到后面会发生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当时比较有趣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说到隐私权的问题，就是说宪法它没有明确规定就是堕胎不堕胎的问题，但是宪法有明确规定隐私权这个东西，就是在是它也不是就是用词也没有隐私这个词，但是它有把就是不同的修正法案，就我们说宪法本身它自己是只有3个大章节，没有关于就我们前面说 Bill of Rights 这些东西都是后来他要接受要推行这个宪法的时候，就是加上去了 Bill of Rights。那在这个堕胎这个案件成为最最这个争议焦点的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争议的案件是关于结婚了的夫妻，他们如果想避孕，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宗教的影响啊，还有社会的影响。就像刚才丁博士解释的，因为小孩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他相对于来说，就是每一个州他立法，他要考虑的，首先是要保护这个孩子，就婴儿，不管你怎么定义他，他是一个权利在。那所以当时也有个争议，就是说，如果我结婚了，然后我跟我的老公暂时就是就前面最开始讲到案例不想要孩子，那我们就要采用避孕的手段。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吃避孕药也好啊，还是就是不是自然受孕了，我控制他了，我可不可以这样？那当时最高法院在这个很著名的堕胎案之前呢，他又还有另外一个案件，是说决定说这个事情是个人隐私的，就是说我一旦跟这个人结婚了，我跟这个人在卧室里面发生的任何关系，夫妻之间的这个闺房之乐，这些东西都是隐私的，属于他们自己两个人，只有夫妻双方可以直接参与或者决定的，所以他当时引用的就是第14条法案，就是来解释的这个案件的事情。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当这个堕胎的这个案件过来的时候，那他就是去了拐弯的，就用了14法案，就是照这个套路数来，又是想走，就是 我的这个子宫就是我的权利，是在我的身，女性的身体里，那我当然应该由我的权利来决定我要不要这个孩子。那其实这个争议的点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女性的权利什么之类，那孩子的权利到底是在怎么定义呢？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被称为一个生命，可以享有这个权利呢？这就很难定义了。然后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偶然之间看到了另外一个几年前，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个采访视频。那这个事情对我也有一些改观吧，就是当时因为这个 Ro 或者是 Norma 这个女性，她就是去把这个案子交上去的时候，她虽然本意是想堕胎的，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很复杂，又走了很多程序，她这个胎也没有堕成，不可能让她就是堕下来嘛，那所以她就是其实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那么她生下来这个孩子呢，她也没有抚养，这个孩子也被送去收养了，被一个家庭收养了。那么我看到就是对这个后来被收这个孩子后来健康长大了，是一个女孩，然后就对她进行了一个采访。对他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自己的背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知道的感受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你的生母？就是这个案件的主角。当时你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就对我还是有所触动的。就是这个人呢，他说我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生母的，我也没有想过去找他。后来我不得已必须知道了我的生母是谁，是因为有人去找这个女孩了。就是想把他，作为一个热点也好，或者对他有所好奇也好。另外一个呢，他其实是有姐姐，他上面有两个姐姐，都是这个 Norma 这个女性，她本来想堕胎堕掉，但是没有办法，必须生下来，她也送别人去收养了，所以她有个妹，姐姐来反过回头来回来找这个第三个本来要被堕胎堕掉的女婴的，她们都长大了，然后她们姐妹之间是相认的，因为她们之间没有什么过节嘛。那所以后来那个这个女性她采访她的时候，她说，听说最后呢，这个 Norma 去世的时候想要见一见这个她自己的女儿，她后来就是有后悔，而且最比较戏剧性的是，这个 Norma 她自己本身是坚决支持堕胎的，然后后来这个人的人生轨迹，你看到她不停在反复，她横跳左右横跳，一会儿就是我坚决支持堕胎，一下下又是我坚决反对堕胎。然后来对他的一些故事背景呢，也进行了一些就是分析吧。但是他用他女儿的话来说，他认为他的生母其实是一个非常想要得到关注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案件本身对他来说是得到社会关注的一个很好的热点事件。所以呢，对他本身来说，他是不理解他的生母的，他觉得他做这个决定并不是说我要推进社会的进步，我要保护妇女的权利。他说他的生母并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他所作为的那个决定其实是比较自私的，就是我不想要你这个孩子，我不想承担你这个责任，我完全就不想要你。那作为一个他本来不想要的孩子，就我们说他从受精卵开始吧，到后来你看到这个生命真的形成了、成长了，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他反过头来，当他知道说我的生母当时是不想要我的，排除众议，非常想把我流产掉。我当时听他讲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心酸的感觉的。就即使是在视频里面看到，你还是能感觉他那种失落。这也是为什么他说我绝对不会原谅我的生母，我也不想去见他的一面。然后他说，我的童年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我很幸运的被一个很富有的家庭收养了，我成长得很健康，很快乐。如果当时的决定是把我流产流掉了，那我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就是我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了，就是说这个生命在哪一个阶段它才是有意识的或者有思想的、有智慧的。你反过头来去看的话，你会有一点点触动了，你会觉得，这一切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现在在这个摄像机镜头活生生的讲这件事情的这个女人，她就不存在的，她是不可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那是应该把她这个权利就完全剥夺吗？谁能决定说这个女性她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社会上呢？谁来去做这个决定？她的妈妈吗？还是社会其他人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难以解答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件嘛，就我补充了更多一点的背景知识。
就是在我们有这个堕胎这个，技术之前，其实堕胎的历史还挺长的。就说那个时候，可能在欧洲吧，它这个可能就算是巫术了。就说你一个身怀六甲的人，突然之间从一个小房间里面走出来之后，他就 unpregnant 了，他就不怀孕了，他就所以他类似像一个巫术一样，可能当时就用什么草药啊，或者是用什么比较土的方法。
那这在中国，那其实它是宫斗术
对对，
之前说是什么来着？麝香还是什么？放个麝
啊，
香
麝香，
就，
对，
哎，保证可以啊。
对，宫斗剧里面不都是这样的啊？你怀了皇上
对，
的孩子，我要让你不能那个什么。
你如果把那个时间轴拉长的话，它的就是你去看女人的子宫，它从来不是那个人说了算的。你再把它放大一点，可能人自己的身体也不算是自己完全自己掌控的。我们前面说到了好多，就是说，社会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一个新的生命到来，或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